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朋友，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我要和你分享妻子荣耀的帮助者这本书中第十八章的内容。第十八章讲到的是谨守，谨守就是谨慎，能明智地避开错谬，并能选择最好的办法来达到目标，慎重谦恭有礼，行事诚实。在圣经的提多书二章四到五节说，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我们通常认为谨守是避免说错话和做错事的能力，也就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如何约束自己的行为，避免冒犯人。但是这个词包含更多的意思，希腊文中被翻译为谨守的这个词，在英王钦定版译本里也有几次被翻译为品尝，在其他情况下也被翻译为行为和判断。因此谨守就是有好的判断，有用，善于理解。上帝说，如果女人缺少谨守，就像是珠宝戴在猪鼻子上，在不谨守的情形下，其他可爱的东西也显得可笑起来。它可能是可爱的美人胚子，但是如果珍宝戴在猪鼻子上，又有什么价值呢？正如圣经箴言十一章二十二节所说，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这本书的作者戴比珀尔来仔细地考察一下这个品德的全貌吧。学会体谅，也就是为他人考虑。如果你读过囚犯们悔过自新的故事，你会注意到有一件事在他们身上普遍存在，那就是无论这个人是否敬畏上帝，他们都会说他们学会为他人着想的那一天是他们告别，使他们锒铛入狱的那种生活的第一天。重新做人的他们表示，他们现在能够体谅他人，知道男人有在街上散步时不受伤害的权利，女人们有毫不惧怕的生活的权利，老人们在城里开车行驶很慢时有不受辱骂的权利，孩子们有无忧无虑的成长的权利。体谅换种说法就是，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通过观察父母的礼貌言行，孩子们学会如何礼貌待人，同样他们也可以学做伪君子。比如如果父母在客人在场的时候谦谦有礼，但当客人离开的时候就说他的坏话，那么孩子也将学会欺骗和虚伪。有礼貌不一定就一定体谅人，甚至没有必然的关联。有礼貌只是按照某种文化所接受的方式行事为人，背后的动机可能是非常自私的。当你与保险公司交易的时候， 当你退回所购商品的时候，当你借东西的时候，你必须记得要为他人的利益考虑，你需要考虑他人的利益和难处。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和你分享的是由美国的黛比·普尔所著的《妻子：荣耀的帮助者》这本书中第十八章的内容。十八章讲到的是谨守，接下来我们还是听听黛比为你讲述一个红色旧货车的故事。大约20年前，我丈夫决定我们全家离开故乡孟菲斯，搬到17英里外的农村。新家周围的邻居有许多阿米什人，也称为门诺派教徒。不久我们就发现，谨守是这些淳朴之人身上一个极为高尚的品格。我们的邻居阿米什人从来都是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他们从来不骗人，从来不偷东西。我们有一辆红色的小型旧货车，简直就是废铁一堆，但也还能用。有一位年轻的阿米什小伙子没有运输工具，需要用一辆货车来拖一下东西，我们告诉他，他可以用我们那辆红色老爷车。我们的车库年久失修，腐烂的地板就要塌陷了。当他还回货车的时候，我们都震惊了，因为他把地板修好了，而且还发现那辆车好像比以前更好用了。最让我们震惊的是，这位小伙子给油箱加满了油。在我们看来，直到这辆车报废，那些油也用不完。在过去的日子里，有很多人向我们借过很多东西，但从来没有谁对待这辆破老爷车比对待他们自己的东西还好。自那以后，我们随时恭候他借用我们的任何东西。像旧约中的约瑟一样，这位年轻人显出了他的智慧与聪明。他小心谨慎，考虑周全，并且珍惜别人的财产。谨守、聪明、善待他人，会让你一生受益。但你如果以恶待人，即便你有一个看似正当的理由，人们也不会忘记你的行为。人们会在私下议论你的不当行为，并且还要加上他们的理解，说你如何不够诚实。人是无法带着这样的名声生活下去的。一个不够谨守的人不得不经常搬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骂名远远地丢在身后。诚实、善良、正直、谨守，则会让你受益无穷。
Yeah.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学会诚实，谨守是要正确判断。不知谨守的人没有荣誉可言，记得珍宝戴在猪鼻子上吗？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如果女人在不必要的情况下烦劳朋友，或者有借无还，她的表现就是缺乏体谅，而体谅是谨守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女人摆布人或操纵局面，使人感到被利用时，即使她春风得意，实际上她也是一个失败者。想得到最好的食物、服饰、席位、珠宝、汽车的女人，是撒旦的弹药。嫉妒杀死痴迷人，痴迷即性格上粗鲁、天真、傲慢。痴迷的女人容易听信谎言，撒旦会给她提供许多利用别人的机会。撒旦想愚弄所有人，但不谨守的女人最容易上当。引这样的女人走上歧途，对撒旦来说非常容易。不谨守的女人走进当地的小餐馆买咖啡的时候，会拿上十包糖，一包用来调咖啡，把另外九包拿回家。她会利用他人的资源，却以为自己有办法得到这些资源，酷得很，会向他的朋友们吹嘘。那些听到这些事的人会大笑，他以为这是佩服他的意思，其实是厌恶的笑。他缺乏关爱、体谅或不懂得体贴，他利用他人，却不知道这会给人带来伤害。你会明白上帝为什么说这样的女人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我们再来读一封读者露丝写给黛比·普尔的信。亲爱的普尔夫人，我知道喜乐来自对上帝和对丈夫的完全顺服，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不应该表明我的失意，不应该表明自己的不耐烦呢？我有一个问题，当妻子明知丈夫所做的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时，她还应该保持沉默吗？帮助者难道不包含帮助她做出更明智的决定吗？我们迫切地需要一台新电炉。上周我丈夫去买了，他挑选了一台最好的电炉。为这台电炉，他得花上一个大价钱。他打电话给我，让我去看看那台电炉，然后把我的想法告诉他。我告诉他，我最在乎的是价格，这台电炉绝对太贵了。我们确实买得起，但在我看来，既然比它稍微便宜点的电炉也不错，就没有必要买那么贵的。他打电话告诉我，他取消了订单，买了我推荐的那款。我们都觉得我所选定的那台不错。对于这件事，我当初应该闭口不言吗？我没有告诉他不要买那台，我只是觉得花那么多钱没有必要。妻子在所有事情上都必须顺服吗？比如墙壁应该涂什么颜色，或者应该买什么样的家具等。我们就应该是一点思想都没有的机器人吗？他没有听我的建议，把我们的两个大儿子送到公立学校读书。现在我就能看到一些负面的影响，我们将不得不面对这些负面影响。 我觉得是我从一些小冲突中解救了他和我自己，还有我们那粗心的小女儿。我真的希望我能行在正路之上。我一直很挣扎，我渴望真正的快乐，但是快乐就是不属于我。露丝。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黛比是如何给露丝回信的。亲爱的露丝姊妹，表面上看你是因一台电炉的事给我写信，但引发你给我写信的原因实际上是你缺少快乐。你感到不自在和觉得自己无用，是你的良知证实你在抱怨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你希望有所改变，希望自己不要去操纵，而是处于安静之中，让诸如此类的事情顺其自然。但你里面有另外一种冲动，让你想去控制并坚持己见，而这种坚持正折磨着你的良知。你丈夫对电炉的选择是他试着表达对你的极大感激，并且想让你满意高兴。你否定了他的选择，即便那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但实际上这远非你权衡价值的问题。你乃是告诉他你对他的评价有多低。实际上如同此前的许多事情一样，你的行动说明他甚至没有能力在诸如买一台电炉这种简单的事情上做出决定。你所谓的谨慎领导的故事让我知道你把自己看作是智慧的女人。你是他和你粗心的小女儿一样缺少起码的常识。你觉得你丈夫在怎么花钱、怎么抚养孩子等问题上缺少判断力，但是并不是他缺少判断力搅扰着你的良心，是你自己搅扰着自己。你缺少喜乐表明了你内心的情况，你不喜欢自己，但你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大多数女人会告诉他们的丈夫他们想要哪种电炉，或者他们希望墙壁刷成什么颜色，甚至他们会和丈夫争论，但这对他们来说不会是什么问题，对你而言这却成了问题。那是因为这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电炉的问题了，事实上是你把丈夫当成傻瓜，他知道你对他的看法。这就是为什么生活中总有许多的挣扎，为什么你的女儿粗心，为什么你总是不开心的原因所在。所有这些事情都是相互关联的。除去眼前这些事，你的行为似乎是在说你认为自己更聪明一点，而你的丈夫更傻一点。你的良心发出了呐喊，它比你所接受的世俗观念喊得更响，比你的逻辑喊得更响，比你从所谓傻子手里省下钱来的智慧喊得更响。至少你的良心说出了真相，这也正是你写信给我的原因。你已经忘记了拥有男人特别关爱的快乐，你已经失去了人生中重要的东西，恩德的妇女得尊荣。如果你智慧、从容自若、充满恋慕，当你丈夫打电话通知你他打算买哪种电炉时，你就会笑，并且为你丈夫的选择感到高兴。如果你把多花的钱当作是一份礼物，比如鲜花，这笔多花的钱就不是浪费，而是浪漫，是丈夫对你的忠实挚爱的精彩表达。那么他的生活，尤其是你的生活，将会因此而丰富美满。毕竟那只是钱的问题，而且你说你们的经济能力能够负担起那台电炉。如果你喜欢他为你挑选的电炉，他将非常开心，这件简单的事将使你们的关系变得精彩起来。每当你站在这台电炉旁烧饭的时候， 她会提醒你丈夫是多么爱你。但是现在，你每次在这台自己选择的电炉上烧饭时，你都会觉得自己又聪明又节俭，她则会记得你的拒绝和她自己的愚蠢。这样做出来的食物吃不出什么好味道。你关注的问题似乎是选择哪台电炉，应该沉默还是一吐为快，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你的内心。如果你的态度在这些琐事上都是正确的，你就能够正常的和他讨论哪台电炉这类的事情，不会有人觉得自己被拒绝。正是这些诸如电炉之类的事情，让你意识到你的心思意念与丈夫之间的关系有问题。仅仅迫使自己沉默，听任意志的控制是不够的，是你敬重丈夫的时候了。请求上帝在你的心里帮助你吧。我知道你正寻求上帝的帮助，当你寻求按照上帝的旨意而行时，上帝将帮你建立属天的婚姻。列出你生命中需要改变的地方，学会喜乐与感恩，然后再阅读这本书《爱丈夫》这部分。或许你俩可以不用任何一款电炉就能烧出美味佳肴呢。黛比。
唱首感恩的歌，感谢耶稣我的救主，亲身担当我的罪，赐我永生让我享恩惠。
手带领我走前路。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分享也要结束了。最后我们共同来默想思考好帮助者的特征：越来越优雅，有见识，态度自若而诚实，对丈夫不怀诡诈，严肃地面对上帝，不要自欺。如果你经常让别人给你看孩子，过于频繁地走家串户，或者经常有借无还，他们可能会忍受你的自私，但他们从来不会真正的喜欢你。他们私底下会把你当做一个讨厌的人，而不是一个朋友。没有人会真正喜欢一个利用他人的人。智慧的女子总是施大于爱。智慧的女人知道她的言语可以左右丈夫的世界，她能微妙地使丈夫发生改变，或者积极，或者消极。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叶兰，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祝您晚安。